今天分享的是哭泣的祷告。我们知道这个哭泣呢，通常来说女生泪点比较低一点啊，男生泪点比较高一点。哭泣通常在遇到我们难以应对的，或者说想象不到的时候，会发生这种极度悲伤的这种表情，这种心理极度忧伤的这种表达吧。我们人生呢，有很多的苦难，其实人类从一开始，因为亚当犯罪之后，亚当犯罪之前是没有苦难的。亚当犯罪之后，把人世界的苦难带给，一直在也进入世界，一直到今天。当然，苦难中最大的就是我们人类灵魂的堕落死亡。但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生活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患难。每个家庭都有自己一本难念的经，我们就是说，每个人呢也有很多人生经历中不如意的事情，不管是学业、工作或者儿女教育，那大的情况下呢，像这个资本主义，每隔几年就搞一次这个金融危机或者经济危机，那最近呢，2008年我们都知道次贷危机，就带来对大家生活层面的影响，那今年呢，由于那个通货膨胀，疫情引起这个，就是政府各国政府都发钱啊，反正你有工作没工作，四个人头就发钱，所以搞那个通货膨胀，这一次又有那个好像又要来一次金融危机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人生的苦难好像是我们这一生能度过的中没有战争的年代，乌克兰战争的爆发又使大家跌破眼镜，所以苦难是各式各样。我们通常说那个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但是等那个兵来的时候呢，我们找不见将，水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也没有土啊。比如说海啸来了，你到哪躲去呢？跑都跑不掉。金融危机来了，人人自危。所以我们在世上没有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在世上呢难以获得平安。所以这个平安必须从天上来，幸福必须从天上来。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呢，必须寻求神的帮助。这一天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是要讲这个，尼西米听到耶路撒冷的灾难之后，他的反应。我们反应呢，可以分成消极反应还是积极应对。那神给我们的毅力，给我们的思想，就是我们要积极应对这种困难。这个困难呢，应对必须在神的引导之下，神的帮助之下。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大的主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我们是靠神。我们先读一下今天的经文，《尼希米记》第1章1到11节。阿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20年，祭司刘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。那时我有一个弟兄，他那里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。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来、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些光景。他们对我说：“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，在犹大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烧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，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祷告，说：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、守你诫命的人，守约施慈爱。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：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；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召集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手所救赎的。我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，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谢谢。 在王面前，我是作王，九正，我们一同祷告。父神啊，我们感谢你天上看顾我们，垂听我们，也接察我们的心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保守。主啊，在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想起我们有一位大而可畏的神，在天上照看着我们，引导着我们，在暗中保护着我们，是吧？求主真是让我们有一颗刚强的心，让我们有一颗盼望的心，让我们有一颗依靠主给我们喜乐平安的心，来轻看世上一切的苦难、一切的患难，不管是我们家中的、社区的、国家的，还是这个地球上的，是吧？让我们为我们所遇到的一切，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为这些事情献上我们真挚的祷告，是吧？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传扬主的福音，能够荣耀主的名，让更多的名、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你，能够依靠你，得到属天的喜乐、天的平安。希望我们也将我们众弟兄姊妹再次交在主的手中，求主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一同能够在主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、荣耀、丈夫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分来讨论，一个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祷告。第二个，他祷告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？第三个，他祷告的具体内容。那么，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分享呢，来面对我们今天生活当中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一种方式来处理这种事情？那么，这个经文所处的时代背景，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开始大卫打下来的，这个地域一旦的扩张，等到西西，我们说所罗门扩张，哦，这个字看不清楚了。第一行左边这个是大卫王，第二个就是所罗门王。到西西家王的时候呢，这个是祖先，大概就是说700多年，这个地域比较大。所以等到第一行的第四个最右边这个，就是被掳被回之后，所以地盘又变得很小，人口也很少，人口也很少。那个下边一行就是说马加比王朝，中间这个是大希律，就是耶稣时代，那个。耶稣就是说，最后一个就是说，圣殿被毁之前，所以整个的耶路撒冷，它的地域面积、它的人口经历了很大的波动，经历很大波动。那么按我今天的话，就是说，它的地缘政治也是不断的在变化，知道吧？像俄罗斯的领土，在过去的几百年扩张了很多很多，所以还是要继续扩张，所以他又攻打那个乌克兰。当然，这最后本身还有其他的原因，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人性的贪婪。有多少的财富都不知足，有了多的还想更多，那是一个无底洞，更不把全地球都一个人独占了。这是我们人性的罪，每个人都是这样的。不要认为我们是一个好人，当把你放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，你也会有那种野心，知道吧？只是说我们没有那种犯罪的机会，机会一旦成熟，我们就会犯同样的罪。所以，我们对一个犯罪的人，我们有一颗怜悯之心，我们求神改变他的心意。啊，不要说得北啊，包括我们的敌人，只是说神的大爱要体现在我们的这个近似意念当中。那么这个时代呢，从那个是祖先538年，就是波斯王占领这个整个巴比伦帝国以后呢，他就下令说，以色列人你们可以回去重建你们的圣殿啊，对他们这个以色列人挺好，所以他们就537年就回去了，用1年的功夫呢，就把建的根基就建好了。但是周围人逼迫他们，周围人骚扰他们，所以一停就停了15年。完了，最后呢，在先知的这个教导之下，就是那个，哈该和撒迦利亚两个先知，我们说这是两个小先知书教导他们说，你们要该听神的话，应该建圣殿。所以他又用5年的功夫又建起圣殿。所以从回归第一年建那个建的根基，到圣殿第二圣殿建好以后，用了21年的时间，用了20年。所罗门建第一个圣殿的时候用了7年的时间，但是所罗门建的宫是用了14年的时间，所以说人就是这样，知道吧？对自己的会，就是那个精益求精，也愿意花功夫花时间，改别人的，那真的改身的都不如改自己，所以说你改别人的，所以说我们人这就是人的罪性所控制的，所以第二圣殿建立的时间比较长，等尼希米要回去的时候， 那圣殿呢已经建成72年了。这72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？会发生很多的事情，知道吧？我们说这个，我们那个，这个涉及到这个政治东西，我有时候难以表达，就是说，49年到现在，因为49年呢，一部分人说是融进了，一部分人说解放了啊。反正你按你的那个受的影响，你说解放也行，你说那个融陷也行，反正49年到现在70多年，我们这70多年我们经历了多少的变化呢？贫穷、改革开放，现在的情况。所以耶路撒冷也是这70年呢经历了很多的变化，但是这70多年的变化呢，他们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他们的城墙一直没有建起来，城墙没有建起来，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四周，北边有撒玛利亚人，那个东边有亚门人，南边有阿拉伯人，西边有腓力斯人，四面八方可以说是四面楚歌，不断的骚扰他们，不让他们建城墙。因为一旦建起城墙来，这个地方就稳固了，知道吗？当时的一个地域或者说一个城堡没有城墙，就像说今天我们你有一个房子，你没有门一样，知道吧？小偷可以随便出入，知道吗？所以当时他们城没有城墙，就不愿意有他们城墙，可以出入，骚扰他们。所以当时要住在耶路撒冷里边的人，那个耶路撒冷里面城很少，知道吧？以色列都要积极鼓励他们，要。领袖带头要住在那个耶路撒冷城里边，人们不愿意住，因为外边的人经常去抢掠，知道吧？强盗出入，这样一个情况，这样一个情况下呢，犹大人有几个人去找那个尼西米？为啥要找那个尼西米呢？我们都知道那个以斯帖是皇后，拯救了这个以色列人被杀的这样一个惨案。那个尼西米呢，也是在当时的皇宫当中。有一个官位做九正，当时在哪呢？他是在那个苏珊，他有2个皇宫，一个北边，一个南边，所以他在南边这个皇宫里边。那南边这个皇宫呢比较小一点，在那儿的皇上就是我们就是他的一个皇上嘛，有时候在东边，有时候在北边，有时候南边。现在他在南边这个，所以犹太人来这边呢，就找他去了，找他帮忙去了。就是说，你看我们这个，回来70年了。圣殿是建起来了，可以献祭了，但是说居民的生活呢，受到周边邻邦的不断的骚扰，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去找他去了，把整个说巴拉巴拉具体的事情说了一大堆，那关键就用2个字，遭到大难，受到凌辱啊。我们说那个大难就是说可以说理解成一种外在的，你看得见的啊，东西也抢了，知道吗？辱骂、凌辱，这是一个心里边的，知道吧？我们说这个。有时候外在能看得见的这个损伤，这个是可以计量的。内心这个损伤呢，是很难计量啊。要是计出来，这个就是说分量会很多的。嗯，经常美国经常打官司，你外在能看起来，他那个胳膊断了啊，这胳膊断了，你检查一下做手术啊，顶多5万块钱过去了。但是这个不行啊。心灵受到损伤了，这心灵受到损伤是一辈子的事情，知道吧？他不能工作了，他要找人照顾，所以一拍下来就拍个几千万，知道吧？所以这就是说，内心这个凌辱，这个是更大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忍受了周边邻邦欺负自己，没有城墙，城墙败坏，他们中间也不断的建，但不断的被毁坏，人家被火焚烧，你像一个火药烧到你家门口，你会是一个什么感觉？因为没有安全感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只能逃跑。所以城里边没几个人住，人越来越少之后呢，城墙肯定又建不起来了。所以他们就找尼西米。尼西米是做酒政，就是在王面前敬酒的啊，每天可以见到他这样一个情况。当时从那个犹大耶路撒冷要到这个皇宫这儿，他们要步行几个月的，那要走3、4个月，不像我们今天说那个。发个 text，发个 message，发个音频，你马上1秒钟的事情就解决了，就告诉这么个情况，那是不行的，所以他们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到那儿，是吧？他们通常是这个时间是那个，这个是他们的他们那个犹太历是那个9月，相当于我们的12月，相当于我们这个12月这个时间，他们3、4个月去到皇宫里去找他去了，告诉他的情况，所以。因为呢，交通不便， 境界不同，所以那个具体情况他很难得到及时的根据和掌握。所以他听到这样的情况以后，这是雅达学习网，所以他是毕业以后72年了，知道吧？很长时间。他听到这样的情况，他哭泣，他悲哀啊，因为他我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从贝鲁他们是70年，贝鲁70年之后就是说20年建圣殿，再加上建圣殿之后70年，也就是从贝鲁到现在已经有160年了。160年我不知道他是第几代，知道吧？我不知道他是第几代。如果20年一代的话，这已经是第七代、第八代了，知道吧？第七代、第八代。我们的地方的传统就是说，5代以外就不算作亲戚了，知道吧？5辈以里算亲戚。他都第七代、第八代，听到他的名，啊，就哭泣，就悲哀，因为他把他的同胞所受的这种凌辱，当做对他的凌辱，伤心啊，知道吧？就像我们朋友，你听见别人这个发生什么事情，就说啊，可惜。如果听见朋友的话，你可能当场就站不起来了，就软瘫到那儿去了，知道吧？尤其到你听到你的亲人突然间生病了、住院了，当场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这种情况我们经常会见，知道吧？所以李希敏就是这样一个反应，当时就站不住了，就坐下来，悲哀哭泣啊。所以这是他一个怜悯之心，要生发那个怜悯之心。怜悯之心是可以学习的，求生跟我们有一个怜悯之心。今天的世上有很多的这种需要我们去帮助的，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尽力帮助这些人，把神赐给我们丰富的这种完美的这种供应，送到那些有需要的人心中。这个是神让我们在世上生活的目的，知道吧？我们只是一个管家。所以他当时这种极度悲哀的心情，引发了他对神的这种呼求啊，他这个祷告呢，他们说在神面前定时祷告，他就说听到以后就是坐下、哭泣、悲哀、定时祷告，这都是动词，一连串的动词，发生一连串的动词，要有行动。所以他在神面前定时祷告。我们说祷告可以分，我们上一次分享有各种各样的形式，你可以是正式，你可以是非正式。那么今天你信的祷告是相对一个很正式的，各个层面 ACTS 都有的，还有敬拜，也有认罪，也有感恩，它也有代求。进食呢，通常是遇到重大的事情会进食。进食呢，可以使我们抛开世上的各种这种干扰我们的这种因素，专注在向神的呼求上。耶稣不是跟着门徒讲？我们都讲说，为什么这个鬼赶不出来呢？耶稣说，像这样的鬼必须禁食祷告才行。当神知道我们完全的禁食，完全仰望他的时候，神会亲自行这个神迹。当我们说有一搭没一搭，神啊帮助我吧，帮助帮都行，我看着情况办，那神就让你说看着情况办。所以我们就处在一种说，好像神不跟听祷告，知道吗？所以这边呢，你信不信说，70年了，还是这样一个光景，太悲哀了，太痛苦了。神啊，你要帮助我们，完完全全的仰望神的帮助，所以它是一个进食的。而且按我们今天的科学来讲，我们进食的时候，我们这个肠道的内皮细胞有很多基因上表达的这种改变，这种改变呢，有时候会对我们一些疾病，甚至免疫力会有一种极大的缓解。啊，这是今天的科学研究结果吧？可以，所以说有时候神借着他一些，我们说圣经里边一些好，我们就是说，宗教的命令也好，各方面也好，我们科学研究的时候呢，哎，这个是对人本人是有好处的。比如说我们说那个，犹太人，我们说割礼第8天，为啥就选个8天，不选个7天呢？不选个6天呢？不选个9天呢？就选第8天呢？是因为八是等于7加1吗？是的。8天，我们知道那个割礼毕竟是一个伤，它出血的，出血的时候呢，血要凝固，血要凝固是有一个凝血酶，这个凝血酶在婴儿期第8天是最高的，这个浓度最高的，也就是那天出血是最少的。你说科学能干啥？科学就一再证明神的伟大，知道吧？但是那时候跟以色列人讲说，你们第8天割，第8天割的时候凝血酶要最高， 有些人听不懂的吧？所以说只能这样讲。当我们今天回过来再搞科研的时候，一再的证实，真的很多事情都是有所谓的这个科学依据的，知道吧？但神是超过科学的，科学只是研究神命定的一些规律，知道吧？命定的一些规律。那么我们看他具体的祷告的内容，第一个敬拜神，敬拜神，神是大而可畏。就当我们寻求帮助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寻求一个力量，对不对？啊，我那个需要帮助，需要那个找人，看看这个，我们总一想着说啊，这个人没有能力，我们帮助他，这个不会，我们都最有能力的啊，我们在世上就是说，最有钱的。或者是官位最高的，知道吧？只是我们世人的，我们就这边说，遇到事情第一反应，先寻求神，寻求神。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呢，神第一个给我们就是让我们镇定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有一个正常的思维，不要错乱了。因为人错乱之后呢，你该说的也说不出来，该做你也做不出来，知道吧？该做做不出来。一个牧师，很好的一个牧师啊，那个各方面讲到这个。情况什么都挺好的，就应聘去了，应聘去了，那个就是我们说，知识网或者汇总网，问啥啥啥大的，稀里糊涂，一塌糊涂，就像刚神学毕业时，什么也不行。你说因为这个应聘不好，所以就没法聘任他。但是回过头就和他讲说，就是头头是道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这个神有时候会借着我们这各种各样的情况来成就他的事情，知道吧？所以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都交给神的时候说。即便你应聘不上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因为神不让你去这个地方，知道吧？神不让你去这个地方。有一个，这是早先的故事。好，这个男子啊，就是这个弟兄，到了适婚年龄了，找对象，就可能给他介绍对象。介绍对象就去吧，就他要又要坐那个毛驴车，这个平板车，又要坐小龙舟，对啊，去一直去。去了以后，那就是反正河过不了河啊，河过不了，过不去那就不能去了。第二次又去了，又遇到同样情况，还是去不了。第三次说那不行啊，人家还让去了。第三次还是去不成，这就是说怎么不让去啊？这不用再努力了，知道吧？就心安理得了，知道吧？还有一个弟兄搞对象，人家给他介绍，说他那个一天的情况不行，不行，这不行。就我因为我们搞对象都是要，男子也是啊，至少说出头系列，就是说穿个得体的或者什么。他说。既然不喜欢就穿个邋里邋遢的，你去的时候，人家就喜欢这种真实的，不喜欢你这个就是说，这个是油头粉面那种，就是经常好像做假似的。哎，真的，他基督徒，双方都是基督徒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这是神认定的，那就这样就成了。所以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呢，有一个好处，当我们把自己交给基督的时候，做了什么事情，你也很踏实，你不会这个就是说。有那种后悔啦，这事情该不该这样做？没有，所以我们任何时候都处在一种很平安的这种境界当中。你既然平安，你就会喜乐，知道吧？所以这边说，尼西米请求就是说大而可畏的神，这是敬畏的，他是有能力的，所以这是属于这个敬拜的。而且呢，神是什么呢？守约施慈爱的人。如果这个能力大，你的有一个朋友能力很大，但他不愿意关心别人，他也更不愿意关心你。与你何干呢？你肯定不会去找他去，所以呢，他找神，神有能力，而且呢，神是向敬畏他的人、爱他的人守约施慈爱，因为神已经跟以色列人说过了，说你们要如何如何，我肯定保守你们，但是你们如果是不听话的话，那也受到当然的惩罚，是神的那个应许，神的应许，这个是说话是自始至终的，神一旦说了这个话，总会实现的，总会实现的，神预定耶稣基督要来。在指定的日子，他来了；日期满足的时候，他来了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神说耶稣第二次还要来，所以这就是我们认定了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他总要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这就是刚才我们念的经文，我们没看见，这就是我们的盼望，这就是我们的相信，知道吧？所以他是说，守约施慈爱，神是信实的，神说话是算话的，是吧？神既然保守我们说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，知道吧？你不要把明天的忧愁带过来。啊，神就帮助你今天的难处，你不要把今天的、明天、后天的难处都这个了。当然，你心理压力大了，因为明天的难处，神是预定明天帮忙的了。你今天把他拉过来，你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所以我去教会 第一节经文就是那个无胆求弟兄啊，后来他做执事，他给我让我读的圣经上第一节经文就是这个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们每个人每天有每天的烦恼，知道吧？所以今天的烦恼神帮助你，明天的烦恼神明天帮助你，不要把明天的乌云带到今天来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这个时间很重要，时间很重要。所以神是慈爱信实的，我们要知道他的品性，知道他的那个。神是呢有慈爱的神，神是愿意帮助我们的神。你说神没事干拿个泥土倒我们，因为神爱我们，那造就你要不爱的话造就到了，和动物一样，他把他的形象也给我们，知道吧？这是我们不一样，但是我们人认识不到我们人的尊贵，知道吧？我们通常会看那个唐三彩的时候，啊，这泥土烧出来唐三彩，尤其是那些会玩那个考古的，就是说古玩专家。啊，这个色彩，反正我是不懂了。这个色彩，这个唐三彩，这个比例，这个色泽，这个再漂亮的地方呢，值个千万、百万，甚至上亿的，知道吧？但是殊不知，我们人也是泥土造出来，知道吧？我们比三彩多多了，知道吧？但是人不欣赏人，人欣赏这个自己造出来的，人不欣赏人神造出来的，知道吗？所以说，神是爱我们，就是爱我们，改容我们他的形象。给了我们他的自由，知道吧？给自由是最冒险的事情，知道吧？我们谁敢说把那个机器人给他自由，知道吧？你把机器人给自由，晚上睡觉把你从床上拿起来，但是神呢就把他的自由给了啊，所以我们人是滥用自由犯罪啊，神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自由来自由的敬拜他啊，这就是说人类的榜样。所以神是一个说话算话。有怜悯之心，又有能力，他愿意帮助我们。所以，祷告第二部分就是认罪。他的认罪很广了，他的认罪很广，说我们家是犯罪的，以色列人是犯罪的，知道吧？我们都犯了罪，我们从祖先开始我们就犯了罪，我们一直在犯罪。所以他这边是说，他身就是他，因为他是一个就是说多久的，他的视野恨呢，看就是看的也多。他视野看得也广，他替整个以色列人来那个认罪，来认罪，所以这是他的神赐给他一个心胸。完了，那个认罪的深度呢？他用词是说，我们所行的甚是邪恶，哪有一个人或者是一个民族嫌自己说，我这个民族特别邪恶，那这个民族人那真是把石头把你打死了，你邪恶你自己邪恶去，谁跟你邪恶了，知道吧？所以，这是说以色列人他在神面前向以色列人，我们行所行的甚是邪恶。我在准备时候呢，我就想说，我们要那个认罪悔改，啊，认过的罪不需要再认了，知道吧？认过罪不需要，因为你那个就是浪费时间，你认过罪再认，你还不如读点圣经，知道吧？我在准备这边时候，我说，还有哪些罪那个没认？哎，突然就想起了一件，刚来美国的时候犯的一件罪，当时还挺觉得挺高兴，挺有智慧的。什么罪呢？我们9月份要去那个迈阿密开那个牛人商业集啊，迈阿密挺好啊，早就听说了，挺好的。去了总的那个照相吧，录影吧，那个照相机有，但是录影机没有呀。我们当时我在 Rockville 那个 Rockville 就是那边有个东方，如果你们那边住过，有那边有个东方超市，很小的个中国店，旁边有一个 Circuit City，就是卖电器的，卖电器。这个店已经倒闭了啊。就是因为我这种人才搞得倒闭的，怎么个故事呢？我们要买一个摄像机，我们进去看说，但凡这里面买的产品，30天之内，你不用说任何的理由都可以退回去啊，都可以退回去。哎，这是这个 abuse 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恩典政策吧？哎，那我就想说，因为7、8百块钱也是挺贵的啊，挺贵的。就像我当时我来美国的这个做博士后那个 N1 去的。也算奖学金吧，应该是相对高一点，1年3万，1年3万。你要上学的话，1年1万多，2万4，就是很吃紧的啊。经常下餐馆，挺高。但是说那会儿没想着要买个长期单身，就待2年挣点钱回去，就是吧？所以说尽量节约嘛，说想着说啊，7、700块钱去买一个去那边想了以后，后来再退了啊。买之前还没买的时候就这样想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就买了，买一个索尼的啊，点那个最好的，反正能退嘛。就去了，我们就摄像回来，理所当然的就 99这个人，我记得当时好像在迈阿密经常下雨，雨伞好像还不小心滑了大概有1公分差不多那样一个 scratch 吧，人家也没看，退就退了，知道吧？就退了。当时没觉得这是犯罪啊，当时这是智慧啊，没有犯什么法，你这个又得到好处，又不又不赔钱，又留下纪念，就是他当时挺自豪的，但是说。等我们现在说起来，而且这是最典型的犯罪啊，所以说这个就是按跟你说，更是邪恶，确实是邪恶，知道吧？他为啥说是邪恶呢？因为他对神的话语太敏感了，对神的那个圣洁认识太深了，知道吧？就像保罗说，一开始自己觉得还是一个我是使徒，我也不比他们小，最后说了说我是使徒当中最小的那个，再不是说我也是个罪人，我是最终的罪魁，知道吧？他把神的圣洁。认识越来越清楚的时候，对是对呢，就越来越看到肮脏污秽，所以他说自己当罪人中的罪魁，知道吗？这是他对神的一种认识。所以尼西米也是说，我们所行的正是邪恶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就是说，我不是说对你，对我们，对我来说，所行的正是邪恶，知道吧？原先认为说所行的正是有智慧，今天变成所行的正是邪恶，知道吧？只是说，基督的心、基督的圣灵给我们的感应，当我们这样去接近基督、去追求基督的时候，基督就会向爱基督的人守约、施慈爱，去引导我们、去安慰我们、去保护我们，知道吧？所以，这是怎么样寻求一个蒙福之道呢？要从神那儿来的蒙福才是真正的蒙福。所以这边说。所行的圣事情，摩西所吩咐的律例典章命令，全是摩西那一套，他们都没有遵守好。遵守也是面上的，表面上的，心没到，知道吧？所以说认罪是我们祷告当中必须经历的一项，必须经历的一项。另外就是一个抓住神紧紧的应许。刚才我们念经文说，你不管走到什么地方，神都要招聚回来。为什么把他们抛出去呢？因为他不把。所以在万贯当中被抛来抛去，忍受各种极大的痛苦。我们对大家最熟悉就是二战期间犹太人在各个集中营，波兰最大的集中营，知道吧？所以这是我们人自己犯造成，但是神是有恩典的，知道一直知道他是他的选民，在合适的时机要把他们招聚回来，啊，要把他们招聚。所以说，尼西米说，你既然招聚回来了，你就要好好的保护他们，知道吧？要让他们招聚回来再受罪，这是他的目的。说，你把他招聚回来了，让他们这个能在你所赐的土地上，能够得享这个神的祝福。所以这边说是说，这边他说是说，你被你赶散的人，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招聚他们回来，知道吗？招聚回来，要在这个地方赐福他们。所以这是说，我们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。刚才所谈到的，今天的有所生会帮助。明天的有主等着神明天的帮助，知道吧？不是神没有能力，知道吧？因为你今天没法过明天的日子，所以神等着明天帮助。如果你今天你能把明天的觉也睡了，那神肯定会帮助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人做事有时刻，我们做事也有时刻。说天下万物都有时，天下万物都有。所以神的应许是自古就有的，比如说。我们说那个神的应许要把他们招聚回来。刚才我们念的申命记，就跟摩西就说了，说你，因为那会儿他还没有进迦南地，知道吧？所以就跟他说，你进去以后，你们肯定不会听话，知道吧？你当然要抛出去，但抛出去到时候还要把你们招聚回来。是在他们进迦南之地，就是1500、1400年前就说了。那以西结这边照样说，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，从分散的列国来招聚。以西结说。就在被掳期间，被掳期间，直到了主前那个500多年了，知道吗？多就500多年。说尼西米的话，记录又是以西结书160年之后的事。所以说，神的恩典是自古就有，一再向我们传神从创世的时候就要拯救我们，神从创世的时候就要保守我们，就要向我们施慈爱。所以我们的学会说，任何事情上。都要寻求神的应许，知道吧？不要为各种事情担忧啊！今天得救了，明天又说啊，我似乎真正信了。 你有了圣灵，肯定就是信。但是怎么样验证你有圣灵呢？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通常如果说你在生活当中，或者经常出现这种事，这个事情我该做不该做呢？啊，做吧，好像我可以得到利益，但是他做的话，我又心有不安。这个通常都是圣灵在那边做，和那个罪性，和邪情私欲、市场事情，这两个在做争夺的战。这个是我们体会圣灵有没有一个最客观的，也是我们大家最容易体会到的。如果你经常做事情，没有任何的挣扎，都是一锤搞定，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就是你比保罗还熟练，知道吧？不需要任何挣扎，神的每一句话都听，这是一种情况。另外一句话就是说，你根本没得救，你和魔鬼是一个阵营的，不需要考虑阵营的事情，知道吧？只有两种情况。但我们比保罗的灵敏还高，这种可能性有，我不能说没有，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。神的话语呢，不在于说我们读圣经很多读不懂，我们是很多读不懂，但是最难的最关键就是我们读懂的也不行，知道吧？就像安利君分享的，如果我们读懂也不行，不读懂了你再读懂了，那你也是白费时间，知道吧？你还不如多睡一会儿觉呢。因为睡觉可以增强你的体质，你那个睡眠不足的情况下锻炼身体，还不如不锻炼，有损你的健康。你只有在保证你睡眠充足的情况下锻炼身体，才有益你身体健康。如果你睡眠不足，12点钟就睡着了，4点半起来锻炼身体，有损于你的健康啊！睡眠是人体的第一需要，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应许，而且抓住神的应许。人的应许是信实的，方方面面的都有的，知道吧？包括我们的生活起居，我们每时每刻神都在看守着我们。所以呢，他知道神会召集以色列人回来，也会安慰以色列人。所以这是说，神给以色列人悔改的机会，他抓住这样一个应许。所以说，神也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各种各样的机会。犯罪不可怕。可怕的是说，犯罪之后不悔改，悔改之后呢，没有行动上的，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悔改，不是真悔改。所以我们说，戏称说，男生就是说认错不改错啊，认错不改错，认错态度极好，改正起来极差啊。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个，真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应许，还有能力。我男生是改不了，但是是我们。其实女生改起来也挺难的，但是我们要求圣灵的帮助，求圣灵的怜悯。那个，亚军不是出去买东西，我们家东西吃什么的都是亚军买了，我也不会买，知道吧？不会买。有时候买回来以后呢，不在计划当中，他就会解释说啊，这个东西怎么样便宜，是不是？会经常要解释一番。有一次呢，因为解释完了以后，我也不太理解，或者我。反正解释不解释，好像没多大。或者有次说，为了给他开心嘛，就是说，买东西必须要解释的啊。他听了也还挺开心的，知道吧？买东西必须要解释的，就是说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情况要靠着这个圣灵的能力去相互理解。当你说买东西必须要解释，他是说，哎，下次我也就不买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些东西，是便宜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买回来可能用上一次半次就堆在那儿，所以我们生活时间越长了，家里边堆的东西越多。这个就像人一样，你活的时间越长，好像你的经验越丰富，但那些经验的在某些情况下又变成我们那种包袱，没有一种新鲜感，没有一种突破力，啊，变成我们沉重的负担。所以我们怎么样求神帮助，真是除去心里边一切的障碍，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能够互相理解，那个就是说轻轻松松的奔这个天路，知道吧？这个都是靠神的应许，神是给我们这些应许的，我们要怀着。另外一个是啥呢？就是说。尼西米知道以色列是神拣选的，知道吗？神拣选是他的儿女，知道吗？就像是我们的孩子啊，我们有些孩子很会撒娇的，知道吧？我们为啥说那个就是说，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呢？他抓住这个心理，抓住父母的心理，一哭这个父母心软啊，心太软，知道吧？有时候这个心太软，要啥就给啥了，知道吧？有时候真是说，占不到什么好处也就给了，知道吧？那这边是尼西米说。知道神会改，改了这个对百姓有好处，所以他就是说，我是你的百姓啊，我向你呼求，你肯定会听啊，你侧耳听啊，这个咋个这个，一开始叫你侧耳听啊，后边也是侧耳听啊，所以说我们也应该知道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知道吧？ 我们虽然是说泥土造的，但是我们有神的形象。那神的自己的一个外壳呢，又住在我们这种肮脏的这个身体里边的。你说神委屈不委屈，知道吧？神委屈不委屈的。我们说世上有时候惩罚那个这个就是说带罪的人。国内前一阵看什么电视剧？这方面不是说话说话，用说说话说的这种话这边，打扫街道、打扫厕所，那么原来一个高级技工，工厂里面的高级技工，相当于这教授级别的打扫厕所，知道吧？所以一种就是对他这种凌辱。那现在的以色列百姓处这种凌辱状态下，啊，我是你的百姓啊，你应该怎么样？从他们的凌辱之下，从他们的这个就是欺压当中去拯救出来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说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知道吧？我们可以向天父哭泣的，知道吧？有一个弟兄信主以后特别有传福音的恩赐啊，信主那天哭的那个前胸都湿了，就像泼了一杯水一样。完了，跑到他在他叔叔家的，跑到他叔叔，然后结果今天得救了，他叔叔说：“你这个咋回事儿？”就说他说这个哭的。不过，真是真心悔改，真心给他那个传福音的恩赐，传福音的恩赐。他说有一次带个姊妹去参加一个退休会，最后呼召呢，他跟那个姊妹说，走，上前去。呼召不是我们美国的退休呼召都要到前面的时候，你自己祷告，也别人帮你祷告。走到前面去，你爸在前面等着呢。这个女的也不知道啥意思，反正你爸在前面，她直接也挺亏的，你爸在前面等着了，就带过去了。跪下，你爸让你跪下，他就跪下了，说：“跟你爸说吧，跟你爸说吧。”一开口就跪那儿就开始哭开了，知道吧？那个都是圣灵的做工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在基督困难当中，你向神哭泣、呼求，会听的，就像那个会哭的那个孩子用奶是同样的道理，知道吧？能借用生活当中的好多现象，让我们悟到。天上的父母极其像我们的父母啊，比我们的父母好多了。我们有时候父母把孩子抛弃了，把孩子抛弃了。昨天还听的说童养媳啊，他讲他小时候童养媳的故事，被父母给人了做童养媳。当然后来生活情况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主的缘故，主借着他那信主，借着他这个薛教师，还把他带领了另外一个光辉灿烂的一生啊。所以说，这个主是会帮助我们在学会向主哭泣。当然，我不希望我们大家经常遇到困难，每天向主哭泣。但是我们真是遇到困难，向主哭泣，你是要真心哭，知道吧？真心哭，神会帮助我们。所以说，不要说遇到困难，我们一个人在那儿煎熬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很多内向的，我也是内向的，遇到困难我也不太愿意向别人讲。这个，但现在稍微好一点，现在稍微好一点。我们向别人、向你可靠的人分享之后，你分享了你会觉得还很轻松，知道吧？虽然他可能帮不了你，但是说因为心里面这些沉淀的东西，你把它都掏走了，知道吧？这也是神借着我们，为啥说我们弟兄姊妹必须在一个群体当中呢？借着这种互动来互相帮助、互相安慰。否则你一个人沉闷在心里边，那肯定你有极大的那个忍耐力，最后也不行，知道吧？因为人总是有界的。所以我们第一个渠道，向神哭泣，神会差派他的使者到你身边，让你真正是感受到神就在你身边。这就是我们说，神是活人的神，神不是死人的神，又真又活的神。所以就是我们是神的选民，圣洁蒙爱的。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，我们要学会那个尼西米的这个怜悯之心。听到事情的时候，要生发怜悯之心，要代求，我们要代求，知道吧？我们为自己事情也要求，为别人也要代求。当我们为别人代求之后，神也会给我们祝福的啊。有一位之前的那个传道人，传福音很有恩赐。有一次，他就给两个老夫妻传福音，这两夫妻要我们国内那会儿赶集，知道吧？赶集要从村里边到城里边要走几里路。他没时间跟你听你这个传福音，我今天要赶集了上去买点呢，就是说那个便宜的，因为赶集上的那个什么东西都比较便宜，去赶集。那行没关系，我跟你一块儿去那个去赶集，一边在路上一边讲， 讲半天这俩就是年长的也不信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年轻人，当时他年轻人，着急的不行，不啊不，就是说说，就是他们还不信的时候，最后这两年长说别哭了，我们信吧，省得你这哭着做啥，这借着哭哭求，神感动他们的心，真感动他。所以说，这个神会使用我们的眼泪啊，神会使用我们的眼泪。撬动每一个人的心，知道吧？所以尼西米在这边用他的眼泪撬动了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再讲，撬动了那个波斯王的心。波斯王出人出力来帮助尼西米回耶路撒冷建圣殿啊！所以他最后一句经文的最后的带句就是说：“求神让我在王面前蒙恩，就是要得到神的帮助。”他请假，知道吧？他要请假离开的皇宫，知道吧？别人还得代替他，而且呢，我后面的故事就是神也赐给他人，神也赐给他物，去建那个耶路撒冷的城，也就建起来了。所以这是他遇到这个事情以后，首先呼求神，借着王的帮助，借着以色列众人的齐心努力，把那个城墙建成了，城墙建成。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遇到难处，就我们每个人都有难处，但不要怕。有正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结束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真是献上我们的感恩，希望您借着尼西米的故事，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，在天上大而可畏的神，时时的在垂看着我们，在看顾着我们，在默默的注视着我们。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主也知道。真是让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患难的时候，向主呼求，向主哭泣，来得到主的怜悯，得到主的帮助，帮助这些怜悯，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感受主的真实、主的大爱、主的信实，是吧？也借这些经历，使我们真是能够有更大的信心，更多的感恩，在世上过一个平安的生活。因着这些平安喜乐，将主的爱传递给周遭的人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个世代邪恶。我们的犯罪为邪恶，但主你赦免我们，以使用我们成为你福音的出口，是吧？真是求主使用我们这些不配的瓦器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颗心智，将我们自己当做活祭献给为神所使用，是吧？我们每个人都有各样方方面面主所赐给的恩赐，真是让我们善于发掘我们的恩赐，也使用我们的恩赐，让我们弟兄姊妹真是在主里边彼此相顾，彼此接纳，就像众人像一人一样。能够荣耀主的，荣耀归给天上的父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感谢主。